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山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今天莫想善尽人物的环节了。这条跟你分享呢，是在撒母耳记下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木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木后面，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发声而哭，众民都哭了。凡王所行呢，众民无不喜悦。那天以色列众民才认得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的本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少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努亚的两个儿子比我更强，愿耶和华照得二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曾经有过一阵子，亚尼尔认为为父扫罗家呢是他的职责，但什么后来呢，可能是因为他认清了伊什波舍那真面目，或者是他真正的明白大卫王是善接选的王。总而言之，他就归附了大卫。不但如此，他敢效力于统一大卫的国度。统一成功了，但亚尼尔尚未享受到努力的果实，就被奸诈的约押杀的了。因为约押呢，他不肯忘记从前的过节，又恐怕亚尼尔篡夺他的位置。这个事情不但羞辱了大卫的这个果实，而且刺杀了他的心。做臣仆呢，如果彼此怨恨、猜忌、纷争，即使是有绍高的君王，他的国事也要被削尖了。最怕呢，就是内讧了。有那样一个团队里上，尽可能的相互的帮助，这个嘛说得起容易，做起来嘛难得很。为哪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也不肯认输，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不愿意牺牲，不愿意把这个地位设在一个团体里上，就倒放一个大火柴呀呢。大火柴好听呢，是在于每一个人都排火，排火产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旋律。而不是说你唱的好，他唱的也好，我就要凸显我唱的好，故意声音唱高的，想要脱颖而出。这种整体听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格格不入呢，有点刺耳。是呢，你唱的的确好呢，但是因为你的格格不入，造成了整个团队、整个火场就不好听的了噻。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羡慕大家皮毛的干的时候哦，多努力，但是发在团队中就认不得要找个团队协作了。最后呢，就是不要怨恨，不要猜忌，不要纷争。当然你会面临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你就记得起哎呀，找个是他长得好，我长得又不好，找个是我们长得当时这种找个我拿出还少干。当你发这种想的时候呢，整个团队的这个气势就削弱了。 鸟然的法师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都是神祝福的吗？
所以说鸟然的你现在所处的处境，神都然的忍耐到底，神必定会按着你的功劳所给你积善你所应得的功奖呢。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搜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脚步带着我的脚步。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族，接近20000名阿卡族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南部。西双版纳主要城市是金洪市，在傣语中，金洪的意思是黎明之城。也有一部分阿卡族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的沿边境地区。这个部族自称为阿卡族，他住在那边的哈族通称他们为爱尼族。阿卡族被算作是中国哈尼族中15个分支中的一支，尽管不同的哈尼族分支有相近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但是今天因为有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不同的服装风格和风俗习惯，他们被划分为不同的分支。阿卡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造物主写在水牛皮上的书倒是的了。在长长的行程中，阿卡族饥饿难忍，他们吞吃了这本圣书，从此就没得书写的语言了。作为一名阿卡族，最重要的事就是背诵他们的族谱，追溯到第一位名叫斯米奥的祖先。至今这个族谱中的名字已经超过了60代。阿卡族有一套被称为阿卡赞的管理规则，阿卡赞的意思就是阿卡之规，他决定的每一个部族成员的生活跟行为规范。福音对中国的阿卡族影响重大，尽管阿卡族的大部分人抓入了缅甸和泰国，新约已由缅甸的学教士翻译成阿卡的文字，但是在中国的阿卡族读不懂。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为阿卡族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神，在缅甸和泰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阿卡族人相信了耶稣，祈求这个也成为境内阿卡族的情形。主啊，求你给他们智慧，教他们能够读懂阿卡族的文字，借的这些文字，借的这些学习，那个人是你。经上记得说，信道又听道而来，听道又神的话语而来。没得人跟他们传讲福音，他们早个有机会那个听道了，更不用说是信道了。求主兴起团队，那个赶快的带领上万的阿卡族人进入你的国，让众多的传道人被拆到云南的阿卡族当中去，通过他们熟悉的语言，透过他们所能认知呢，认识你，借得你所造的一切大自然，他们习以为生活的大自然，那个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把这一切都祷告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感动阿卡族人的心。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 在人间，
爱在人间，
保主耶稣的爱扫下人间。
深知道你深爱我，为我守护，为我流血，你深了解伤时，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拥我在你怀抱中。
世界上发现了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我们曾经谈过，圣经是经过严格的编辑过程，这个才完成的呢。我们也谈过沉淀这个词。所谓沉淀，就是一套被官方或者大众所肯定或接受的书卷。套用在圣经上呢，就是指凡是被初期的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所认可接受的书卷，就被公认为沉淀，是作者受到神的启示所写下的神的话或真理，应该被列在圣经里面。但是后来呢，问题就来了，究竟初期的教会和所有基督徒是以那样的标准来认定哪些书卷是神所启示的真理，是属于沉淀呢？有两位研究圣经的学者曾经列出五大标准，用这个五大标准来决定某些书卷是不是沉淀。首先要看看那么多呢有关信仰的书卷中有哪些书卷是具有权威性的，话即话讲，就是说它是出于神的启示，而不是人，仅仅是人那些作。在圣经的66卷书里面常会出现主说、耶和华如此说、神说等等的词语，这些书卷的作者都清楚地表明自己所写的不是自己写出来的，而是神的启示。当然所写的话呢也极有权威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各个人都可以套用这些词语来抬高自己的作品。所以学者呢又指出另外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个就是看看书卷里面各有语言，而且这些语言各可靠。既然是出自神的启示，就必须对未来的事情有指引，从这些语言各应验，就可以判定这些书卷的真与假了。我们曾经谈过圣经66卷书呢语言比世界上的任何书籍都多，但是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将来才发生的事情以外，其他的语言全部都应验的了。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虽然有这么严格的两个标准，但是初期的教会的领袖们仍然持守的一个态度，除非完全没得疑问、没得瑕疵，否则这卷书就要弃。这种样的态度就大大的加强了选择沉淀的可靠性。照理说，经过这些标准选出来的书卷绝对是沉淀了，但是初期的教会的领袖们仍然不放心，他们宁肯严格一点，也不会因为舒服而选择错误的东西。因为沉淀是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咋个能马虎呢？正因为这个原因，所有被考虑要列入沉淀或者说圣经的书卷，都应该具有平常的书籍所没得的影响力，它应该有来自于神的那种能力，能对人的生命产生莫大的影响，能够改变人的人生观，能够吸引人走正确的方向。任何一卷书如果符合了前面所说的几个标准，但是对人却没得帮助，那么他也没得资格被列在沉淀或者说是圣经里面。一卷书如果是具有神启示的权威性，又有可靠的语言，再加上 没得任何的疑问，还能影响大家，那么它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站点，或者说是圣经的一部分了吧。且嘛，如果一卷书通过了上述的各个关卡，那么它必定还会被所有的基督徒所接受、所信任，而且可研读并且应用，成为追求信仰和生命的准则。否则，这卷书仍然还是不能被列在正典圣经里面。圣经六十六卷书就是经过那么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的，编辑而成。面对这么一本纯正无误的圣经，我们又有怎样的回应呢？如此一书，如此我行，因此把它推荐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